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拜登政府啊，美国政府要派重量级的访台团去到台湾的这个情况啊。那么今天呢，台湾政府发布消息是证实说，确认美国总统拜登呢是已经指派了一个跨党派的资深代表团啊，会搭乘行政专机在3月1号到2号呢访问台湾。那么这次出访呢，是由美国的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哈穆伦是率领这个团队啊。那么访问团的成员呢，包括前国防部的政策次长弗洛诺伊，前白宫的副国安顾问苏利文，还有前白宫国安会的这个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葛林啊。那么都是一些比较这个相关于国际安全的一些重要职位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根据中央社的报道分析哈，就说国际局势哈，现在其实正是因为乌克兰被俄罗斯的这个入侵呢变得非常的复杂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也一直没有闲着频频派出军机呢继续去扰台。那很多这个网络上的传言和消息呢，包括这个受到中共舆论导向影响呢，就在宣称一种叫做西方无用论或者是美国弃台论的这样的一些说法啊。就说这个中共方面其实确实，包括一些美国的这个军事专家也分析说，中共也在关注着啊，到底西方国家对待乌克兰被这个攻击的事件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也会作为中共下一步针对台海方面的这个动作的一个参考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个台湾政府的国安高层就表示说哈，其实拜登政府在这个时候派遣这种重量级跨党派的访问团呢来到台湾，其实是用实际行动在表明美国对台海的区域和和平以及安全承诺的一种保证，也在传达着说美国对台海和平安全的一种支持的态度哈。那么这个是他对于这个美国出访团的一个表达哈。那后续美国出访团他们发布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声明或者是说法，双方访问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进展呢，我们再为大家继续来关注啊。那其实谈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战事的情况啊，我想很多人都在关心着啊，也在牵动着大家的心，尤其我们生活在和平的这个环境当中啊，会让我们更加的这一种珍惜吧。然后很多真的是有善心或者是感同身受的朋友呢，也在想办法啊，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在战火当中的一些乌克兰的人民哈。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有一些不法分子啊，就开始在怎么说呢，就开始伺机哈去行骗啊。因为今天呢，我看到这个加州司法部啊就有发布一个公告，就是说近期呢在加州就涌现了一批自称是乌克兰战争受害人，或者是声称他们要为乌克兰受害人募捐的一些这种群体哈。那么加州司法部的这个加州总检察长啊，就是柔邦塔，他呢就宣布说哈，就这些骗子呢其实是在利用民众想要帮助人的这个善心来进行一种欺骗，所以就提醒大家呢要提高警惕哈。当然在我们想要去捐助帮助乌克兰人民的时候呢，要做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查啊，去核对一些这些募款组织的信息哈，以免上当受骗。那么这个加州的这个司法部呢是给出了几个建议哈，就首先要核对这个募款他们单位所说的一些信息是否属实。那比较有帮助的一个方法呢，就是一般来说一些合法运营的慈善机构或者是募捐非营利组织呢，他们都在加州有进行一个登记注册啊。那么可以去查 Attorney General's Registry of Charitable Trusts Database 啊，那大家可以搜 Attorney General's Registry of Charitable Trusts Database。 那么在这个网站上，这个 database 里面，如果能查到是合法合规注册的一些非营利组织呢，那么受骗的可能性几率就会比较低哈。那另外呢，也要了解这个机构它是不是有一个合理规划合法性的计划，怎么样把这笔钱真的是应用到乌克兰的 这个战争受害的家庭或者是个人的身上哈。那如果真的有人发现说这种有非法募捐的一个情况呢，也是鼓励说可以报告给啊加州的这个 Attorney General， 也就是加州的这个总检察长办公室哈，那他们也会依此呢进行一些法律方面的诉讼和追查。好，那么这是谈到就是在乌克兰战事之下啊，很多爱心人士呢，大家也别忘了小心提防啊，这样的一个骗局的存在哈。那其实谈到帮助乌克兰，这两天我想很多朋友也都听说了哈。那这个 Elon Musk 啊，就是 SpaceX 也是 Tesla 的老板呢，他做出了一个动作和决定哈，可以说是实质性的在帮助到乌克兰啊。那就是乌克兰的这个副总理，他也是数字转型部的一个部长，叫做菲奥多罗夫嘛，他在Twitter 上哈，就是发表了一个呼吁啊，就说希望这个Elon Musk 呢能把他的星链卫星的这个服务啊提供给乌克兰，帮助乌克兰呢不要断网啊，因为由于俄罗斯的入侵呢，乌克兰的很多互联网连接的基础设施受到了影响啊，尤其是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地区。结果这个 Elon Musk 呢就是看到这个推文之后几个小时哈就做出回应了，就说现在星链服务呢已经在乌克兰运行了啊，很多终端的一些计划运营的呢也在跟进当中。这个星链如果常听我们希望之声节目，尤其是天南海北话汽车的啊，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是不陌生啊。它是 SpaceX 的一个卫星宽带服务计划，它是要在地球上空预定的一个轨道呢去发射12000颗卫星哈、啊、这个一共组成一个叫做像是星座一样的一个大型的卫星的网路哈、啊、然后呢结合着这个近地轨道部署的1000多个卫星，搭建一个覆盖全球的互联网服务。所以呢这样的，就因为很多地面的设施如果你被摧毁或者是干扰的话，那这个在太空当中的卫星它是可以保证覆盖率也覆盖的面是足够，然后并且很难受到一些干扰的哈。所以在这一次的乌克兰的被攻击的战争当中呢，星链已经开始起到它的一个作用了哈。好，那么这是谈到乌克兰的战事啊，后续我们有什么情况再跟大家进行更新吧。接下来关心一下加州啊，其实今天刚刚是宣布了一个新的关于口罩令的一个决定啊。那加州的卫生部呢是宣布从3月12号起呢要停止要求在这个 K-12年级的学校强制口罩令的这个实施哈。那么可以让每个县和学区自己决定是要不要继续强制学生在学校里面戴口罩，还是呢要就是取消了，因为加州政府就不再参与这个决定了啊。之前加州的卫生部是有强制学校口罩令的一个要求的啊。那么目前除了加州之外，像是在美国俄勒冈 Oregon 还有这个 Washington 啊，两个州也都取消了强制口罩令啊。那么另外加州的这个一些这个kindergarten 啊 preschool 呢也是就是根据加州卫生部的要求呢，也是不再强制要求这个学校一定要戴口罩的这样的一个命令了啊。那么加州的州长 Gavin Newsom 他有发个声明啊，就说这个决定呢是基于根据加州最新的疫情的统计数据和科学的一些政策哈，所以就调整了。那认为说这个口罩虽然仍然是一种有效的可以防止病毒感染和传播的一个方式哈，但是呢他们决定就是说不再强制要求各个地方自己就决定吧。那在这种情况下湾区哈，我们看到有两个地方比较特殊。旧金山呢它是仍然旧金山的联合学区是说呢仍然要要求这个在室内孩子们要戴口罩哈，这是他们的一个决定。那比较受关注的呢还有就是圣塔克拉拉县南湾，我们很多听众都在这儿嘛。那圣塔克拉拉县它之前就是在整个加州取消室内口罩强制令的时候，就不是只针对学校哈，就是 general 的所有的场所室内强制口罩令的时候呢，圣塔克拉拉县就没有跟进啊。那么圣塔克拉拉县的这个卫生主任呢 Sarah Cody 他在上周四的时候有说，就说有可能啊在3月2号 也就是这两天了嘛，就是会取消这个室内口罩令，但是会不会取消是取决于说还是当地感染的这个病例的一个情况啊。就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如果七天之内平均新增的病例数在550例以下，那么能够再持续一周，从上周到3月2号的话呢，那么他们就会取消强制的口罩令哈。所以接下来3月2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圣塔克拉拉县到底是怎么决定的吧。那目前圣塔克拉拉县的这个疫苗接种率是很高的啊，住院率也是在持续的下降，疫苗的接种率在当地已经是高达84.7%哈，所以呢，接下来就看这几天平均新增病例数的表现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到时候再为大家跟进哈，看一下当地的口罩令是怎么样的一个决策哈。那么其实谈到戴口罩哈，这个很多家长呢，当然为了保护孩子是会想要多一层防护哈，但是实际呢，在我们从这个家长还社区当中的一些反馈当中啊，也看到造成了一些困扰哈。那很多小孩子他不喜欢戴，那会造成他在这个上课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非常的难受，坐立不安。那尤其是很多比较小的孩子，低年级的可能还在学习一些这个口语啊英文，就是说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因为他看不到老师的嘴型嘛，都互相都要戴口罩，所以也给大家的学习，一些低年级孩子的学习呢，带来了一些困扰哈。所以对于这个口罩到底要不要在学校去强制实施呢，很多家长朋友也在关心着哈。当然不管他强制可能大家都需要遵守，那他取消强制之后，个人还是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继续戴的哈。那后续有什么变化我们再跟大家更新吧。好，最后一点时间呢，丁月想借这个机会啊，真的是再一次感谢所有捐车捐款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因为我们每天能够有持续的时段哈，在下午4点到7点，早上是5点到7点，还有周末我们都有固定的一些放松的时间哈，中午下午的时候都是得益于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社区商家对我们的一个支持哈。那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在上周呢捐车资助我们的几位听众，有 Fremont 的 Vincent， San Jose 的李先生、周先生、三后 C 的孙女士，还有 Milpitas 的杨太太，还有 Milbury 的赵先生哈，这几位朋友是最新哈，在上周收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呢，决定要捐车支持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再一次的感谢大家，因为有你们还有各位长期以来啊捐助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才能走到今天哈，继续带给大家对社区，然后对于所有听众朋友有益的一些新闻资讯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